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波波波波。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欢迎到了一位大帅哥，我们邀请演员黄远。
嗨，大家好，我是黄远。
Hello， 你刚那个嗨嗨是什么开场？
我听到大帅哥，
你刚刚听到我笑出猪声吗？
没有啊，
我刚不小心笑出，
这么快就这么爆笑
了？对啊，我怎么会笑出猪声？可能看到帅哥太紧张了，
剪掉。
哎、欸，我从不会剪掉，我会留着。我从来没有访问一个嘉宾，然后笑出猪声的。
我没听到，没关系。
还好，希望你回去听的时候不要笑。好了，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黄眼，我这个要留着，我绝不会剪掉。黄远
很自然，
啊、很自然呐、啊。好了，黄远，跟大家聊聊，你是如何踏上戏剧之路的？
透过就跳舞的关系，慢慢认识了、哦、表演这件事情，一直到后面我对表演有兴趣以后，才去学其他的东西。然后演戏，其实我其实国中有。国中
这
是什么被传染
这个专访是不是你上过最闹的，从开场就一路莫名其妙。
不会，我很喜欢这种、
很好笑。好，来
国中的时候呢，同学跟就是学长跟同学，我们有尝试过这边指导字眼。
哦，你说是私下玩
拿 V8 拍一些影片。
哦，
那个时候就有这个体验。然后
对，
那个时候哇，去看自己的表演非常的生硬啊，然后就整个很不适合。
因为一开始我们在看到自己在荧幕上会不习惯啊。
对，所以我这个可以直接讲到我第一部戏是叫《库马》，
对，
就是一部电影。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去海选，对，也是就觉得说就试试看，就没想太多会上，
你就上了呀。
因为第一次面对
镜头
那么大。那个机器很大，
对，然后现场又一堆人在看你，对不对？
一堆人，对
对，一开始演戏的人通常都会不习惯，
真的。然后后面就是就拍了，然后我才发现这第一次的经验真的是很棒，因为
对，
比较特别就是可能大家第一部戏可能就是演一些正常的戏，
对，
但是那一部
你的不正常是
不是那一部很特别，是因为有特效，我在里面是饰演一个就是原本是活着，但后面变成灵体的一个。
哦、oh, ，
所以我有很多地方我要
做特殊效果、啊，
像一个魂魄这样子，对，所以很特别，就是会有看到很多的绿 key 或者什么的。
对，
还有我印象最深刻的那部戏是有一些断舍离的剧情，
对，
因为妈妈
对
发现我过世这样，那妈妈就剩一个人，有一场戏很难演，就是真的人不能在，但是我要在，因为我是素材。
对，
等于他们要把那个妈妈合上去，
对，
所以他们摆了一根东西在地上，
对，
然后那个东西就是一个绿色的球，
对，
然后我要对那个球痛哭，
哎、欸，好难哦、喔！你第一部戏就演到这个程度，
对，我傻眼，我想说，哇，杀了我吧！
哎、欸，就演戏怎么这么难呢、
啊？
对
啊，这怎么会对了一个球？我也问导演说，导演怎么办？那时候就是王小弟导演，
对，
非常的严格。
我有跟很多演员朋友聊过天，他们的第一部戏通常都是那种演几句台词的那种小角色，结果你看你的第一部戏就演到这么高难度的，
然后每一天又要起很早，然后工作超过12个小时这样。
对，所以你就这样踏上了演员之路。我想问，就是说你心中啊，你自己是怎么定义演员这两个字？
定义嘛，因为我会觉得演员其实以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我是觉得它是一个很幸福的职业。
哦，
对，因为不只是喜欢表演，我们也同时也是可以体验不同人
别人的人生。
对对对，
我觉得演员真的是很厉害，是因为你们要在每个拿到每个剧本的时候，要把自己投入到每一个角色，甚至你们平常在社会上的观察，其实都很有助于你们的戏剧表演。
高中的时候有去念过华冈艺校，那个时候我们的表演课老师有给我们一些作业，我们就也是第一次拿到这个作业，不知道怎么做，但是非常特别，是那个作业就是叫你去观察路人，
这个是演员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一件事情。
不管你就不管你在搭大众运输，或者是走在路上，
或在咖啡厅、
或者逛夜市的时候，
任何 anytime，
对，他会要你去写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训练，同时就是也是认识怎么做一个角色的一个功课。
如果拿到一个角色，然后你才去为了这个角色去做准备，跟你本来一拿到这个角色，你就已经自己有感觉，
啊、对对对，
你就已经对这个职业就是有一点感触，或你平常就已经观察过这件事情。你会马上就已经有直接的感觉，当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就会有另外一个层次的表演了，
对
不对？对
啊、就像一些专访访问我说，都会比较好奇我是在做表演以前是做什么，所以我也是做过蛮多打工的行业这样。
哦，你有去过一个专访是一直台湾国语，像我们两个轮流。那个真的，我们两个刚刚开场很闹哎，
很闹。
我们现在很认真的在聊天，大家会不习惯？
应该不会了。
不，我觉得这个 tempo 不错，蛮好玩的。好，那我想聊就是，那谁是影响你表演最深的人呢、啊？
如果要选一个人，应该是要讲我爸爸。
哦，你爸爸？
对，虽然
你爸爸很帅
啊，谢谢。
你也很帅，难怪你们都是帅哥。
没有，因为可能。从小会有的时候，他有些工作我会跟在他的身边。
哦，你会到现场？
因为我是单亲、那就跟着他，所以他有的时候不得已会把我带在他工作的场合。
哦，
对，那他以前拍什么古装啊什么的，我就都有印象。我很喜欢去认识那个管理道具的姐姐。
哎呦，
因为他们管理道具的话，就有很多的枪跟兵器、
啊、然后是
我就可以拿来玩，
而且是仿真的，还不是说玩具盘斗成那种假的。
男生嘛，
对，
喜欢兵器很正常，然后就觉得哇很酷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很自在，在片从小就有在片场这样。
对
对，那为什么说他影响最深？其实也没想过我会走上这条路，其实都是那些工作机会，
但至少他开启了你。也是另一个层面的接触到戏剧这件事情，因为
从他开始认识，
对，因为一般人很难到片场啊，对不对？他平常也不会有机会可以到现场去看到拍摄的状况，或者是你看一下，你还可以碰到道具啊等等的。
对，因为也是因为跟着他，不然其他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去乱碰拍戏的东西。
对。哦，所以爸爸是影响你戏剧表演最深的人。那你自己啊，你在拍戏的现场，或者是你在准备剧本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小怪癖？很多演员都会有那种自己背剧本的方式，或者是说他有一些什么小撇步，或是他自己有一些什么小习惯，你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怪癖啊？
我如果在准备进入一个角色的时候，他会不自觉的跑到现实生活当中，
会带到现实生活。其实这是很多演员都会遇到的状况，哎。
对，但就是家人们可能会不习惯，
不习惯、
欸、你是谁，怎么讲话不太一样，这样比较特别，可能是阿嬷吧。
哦，阿嬷怎么样？
比如说我有时候会有一些造型，
对，
那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一直都在换造型？因为有些造型，比如像我上一部电影，
对，
有画刺青，
对，
在脸上，
对，
他就。皱眉头这样看我，
你的脸怎么怪怪的？
你的脸怎么画成？
你怎么又变这样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演戏要把自己投入到每一个状态时期的角色嘛。
嗯，
对，就是都很多演员其实，在不管是筹备或者是拍摄的状态，他们都需要一点时间做进入跟抽离这件事情。
嗯，
对。那你自己啊，你最想挑战什么？你还没有试过的戏路，就。你看你以前都演比较温和的，对不对？然后后来演比较叛逆的角色，我看你也有演过。那还有没有什么角色是你自己一直想要去尝试的？
会比较想挑战那种心理层面很复杂的人，
很多内心戏的，
像比如说像分裂那种，
那个很挑战耶。
他在里面他还要一个人分饰好几个角色，因为他有人格分裂。对对对，我觉得那比较难，
等于是一个人等于演好几个角色的概念。
对，那个他自己应该也很累。
除了这种角色以外，还有没有什么角色是你觉得看到就是我也想试试看？
可能坏人吧。
你演坏人还蛮适合的、啊、因为你的塔就看起来很帅啊。
没有，可是很两极，因为有些人可能认识我很久了，他们会觉得我的脸比起他们认识的或是他们看过的坏人，我的脸好像比较没那么凶。
对对，其实你本人是一个 蛮温和的人
的。谢谢。
对，对啊，像我就觉得刚刚从一路见到你，然后就觉得你整个就很腼腆啊，
很阳光，
很阳光，然后很 nice 的感觉。对，这就是我看到你之后想说，哎呦，黄远的个性跟我想象中有一点点本人的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而且黄远你其实很棒哎，你真的一路就这样得奖哎。你看你第46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你直接就得奖了。你
我那时候最傻眼的是在公布入围的有的时候，
对，
有很多的前辈，有郭子乾，
对，
然后有吴鹏凤，然后还有金世杰，
哇、
我想说哇，恭喜啊，恭喜这些老师，
就是前辈们，
啊、我就卸下心房，然后这样
坐在那里
摊在那边，
对，
结果我在等他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张怡蓉，
对，
要讲他跟温升好，
对，
要公布的时候，突然听到
黄
那个
何，
我就。啊！而且你有空可以去
看一下那个，
看一下，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我人生
慌了吗？
我人生体验，很多人体验人生空白是高空弹跳，我是
就得奖的那一刻
哦，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对，可是很开心吧？
就跟听到老婆怀孕的那种
感覺，那整个 shock 就 what？
对，
人生的另外一个很 shock 的一个 moment。
对，
然后你接连，你看你得了金钟奖之后，你就连续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又得了亚洲新人奖，哎，
压力越来越大。
这部戏《寒蝉效应》
是，
对，然后再来你又得了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男配角，强尼凯克这部片，
但是这要感谢评审，真的。其实你看那么多的比赛，其实比赛你会不会得奖，就是迁就于评审嘛？
对，
因为他决定人就那几个，所以我觉得。不管比如说运动，或者是你做设计，或做吃的，或做表演，你有参加比赛，有得奖，我觉得就是代表一个肯定。
对，我就也想跟你聊聊，就是说在戏剧的道路上啊，你看你这样一连串，就陆续都有作品，然后作品还有得奖被肯定，那这些奖项它对于你演戏的心路历程有什么改变？它是压力吗？还是说其实是一个鼓励？
其实我都把那些奖就是好好的收起来，
对，
我也不太会把它摆出来，因为我会觉得那就是一个
过程，
对，所以我会觉得也不会去想太多说，说哦，我有因为得奖怎么样，对，就还好，其实就是
人生的经历，然后一个作品，然后有被肯定，然后我要 move on，我要继续有下一个代表作，对不对？
对，反而得奖就是。朋友可能开玩笑的话题
啊，哪是开玩笑，朋友心里一定是以你为荣好不好？爸爸应该非常真的 proud of you， 对不对？
有啊，他最近又看到我接演那个斯卡罗，
对，我们等一下就要聊这部片，
他又更开心。
真的，爸爸应该在戏剧的道路上还是支持着你啊。像你看，我们刚刚聊到斯卡罗这三个字一出来，大家最近有没有全部的人都被斯卡罗整个烧到了？好多朋友都在聊这部戏，因为这部戏其实是公视最新的强档的大剧，
而且我觉得近。20年来
没有这个规模，而且你们这个斯卡罗它总共集数是12集而已，对不对？
对。
然后每一集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斯卡罗这部片是改编原著小说《傀儡花》，
陈耀昌医师的一个
作品。然后导演是镊子跟一把青的导演曹瑞元导演拍摄的，这个阵容真的是超级强大。而且
我也是第一次跟导演合作，
第一次跟曹导合作。这部片它其实在聊多元种族复杂的关系跟历史演变，对不对？
没错，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在让你知道台湾为什么可以这么的自由。
这个规模真的拍的真的我真的很惊讶，我们生得出这样的一个作品，
真的。
对啊，那拍这部戏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啊？你觉得？
当然对我们来讲，那些就是风吹日晒那种已经是很基本的，
因为外景啊，大家演员其实很习惯这样的拍摄状况，
因为那没办法。
对
对，所以其实反而是觉得这部戏的语言非常的困难。
对，我有看到这部戏里面有。来有几种语言，有闽南话，
闽南话，然后汉人话，就是
国语，
然后还有客家话，还有台湾族语，
原住民语，
对，还有英文。
对对，好像也有英文。
对，
哇，那你们在拍摄的现场，整个它是全部就是很多语言，那多元的台词这样对戏，然后因为其实也不一定是每个演员都真的懂自己在演的语言，对不对？
对，
有可能是用背的啊。
所以我们在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们那几个主演非常神经紧绷的，就是马上开始钻研每一个台词。
对，
因为那个你如果真的不知道意思，其实你讲出来，观众一眼就看出来
你在背，
你只是在讲而已。对
对，所以你自己在剧中你是讲什么语言的？
剧中的母语算是客家跟台湾语
啊。你是饰演蝶妹的弟弟，对不 对,
对？叫阿杰，
阿杰。
对，他在历史人物里面他是叫潘文杰
啊。
对，
这个角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哎。
在后面会蛮重要，
对，会蛮 key person 的。
对对对。
那你自己在你刚刚说语言这个过程中，那你本来就会讲这些语言吗？
我本人只会讲。我跟你讲，其实里面我觉得最难的反而是闽南跟客家。
真的吗？
我跟你讲，台语其实有很多的音哦，
嗯，
一定要发出来。比如说。我说我十六岁，
对，
我十六岁啊，
对，我十六岁。
那一开始我就讲我十六岁啊，老师一听到就十要
十六，
一定要
六，那个六，
超困难的
哦。Oh,
我那时候因为后面有些有重配，
对，
也是
困难，
很崩溃，对。
因为平常我们通常在讲一个语言都是比较生活上的，
就是，
但是因为演戏是表演嘛。
因为老师说你那个声音不发出来，它就会是别的意思。
哦，对对对对对，
所以客家啦、台湾语啊都是，所以我们真的很烧脑。
台湾语，可是你本身有台湾族的血统，
妈妈是台湾族，
妈妈是台湾族，可是你以前不会讲原住民的话，
就比较可惜，是因为现今社会的环境，你真的没有地方可以让你讲这些。
所以这部戏其实。最大的你遇到的瓶颈困难真的是语言的部分，
没错。
那台湾族的话，其实你刚好也是台湾族血统，然后剧中的角色也是整个是在讲台湾族部落。
对对对，
很巧耶。
当初导演找我演的时候，在更之前前置的时候，
对，
只是约谈而已。
嗯，
我们在聊天聊，就是直接聊到他就吓一跳，
他不知道你是台湾族，
他心里吓一跳，他也还没跟我讲。是后来，哦，我们访的时候他才证实这件事情，他说他在找我之前他不知道我的身份，他也没去查还什么的。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部戏不只对台湾，也对我们每个演员都有一种很巧合的一个连结，
就是一种缘分，
一种缘分，
真的很巧啊。然后又让你来饰演这个角色，然后刚好你看又是台湾族，然后又你刚好真的本人又有台湾族的血统，我觉得让你在诠释这个角色应该会更融入那种感觉，对不对？
还有比较难的地方也是他的年纪。
哎，年纪的部分怎么？
我这一次根本是逆龄演出。
我知道，
因为我演出的时期是阿杰的16到18岁。
有，可是我觉得你在荧幕上面不会违和，就是我觉得你演那个年纪是你完全你娃娃脸呢，欸，你真的娃娃脸。
我跟你讲，我没有胡子差很多
哦，原来，欸，所以原来你留胡子是这样。
我是那种喜欢小时候就很想赶快
装老
装老的那种。
可是我跟你讲，你这个脸哦会一直就是长这样，你就算40岁可能应该还是这样。
我希望，对，我希望跟我爸一样。
你爸真的很帅，欸。
哦，他真的很三八，大家有去植胡，你知道吗？
你干嘛在这里把你爸的秘密讲出来？
他自己有破，因为他，
我们从头到尾还没讲爸爸是叫什么名字。爸爸是超级无敌大帅哥，黄仲坤先生，对不对？
对对，欢迎，
yeah, 开始直接 Q。
没有，今天没有来。
爸爸的胡子给他讲出来啊！你不用植，你的胡子是长得出来的。
我只有这一撮。
你这样讲山羊在搓，
对对对，
山羊在搓。那对于你的长相啊，你觉得逆龄演出这件事情，其实又是演员的另外一个挑战，欸，
对，因为它的难度就是心境的问题，
还有反应啊。
对，你必须要在那个年纪，你不能完全，所以那时候导演蛮担心的，就是 但后来不担心，就是他跟我聊很多我的成长过程。那其实我在部落里面是有一段回忆的
哦，
对，所以倒还好，
嗯，
所以你要回到那个感觉其实不难，
嗯，
那我自己也有回部落，
嗯，
对，然后开拍前一个月也就有先下去恒春，
嗯，
去
体验那边的生活感觉，
对你，可以说找祖灵，也可以说我去找寻一些以前的记忆
回忆。那整部片呢、啊？你们这部片真的超级无敌大排场、欸，最高动用了6000人次的演员一起完成、欸，哎、嗯，那个阵仗真的，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有
第一次看拍戏有一台一台游览车这样，
真的很久没有看到了。而且我看的那个完成的剪片，就是它整个搭配又很棒的音乐，我觉得这部片的音乐我真的觉得很棒。那你自己啊，拍摄完之后看到完整作品剪出来的时候，你当下看完是什么感觉？
我非常感动，
感动哦，
感动，
就是整个是那种会不会鸡皮疙瘩那种震撼感？
会，因为我们在做宣传之前，导演有先寄给我们第一集、第二集、第八集，让我们先看，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对，哇，那看完，而且导演还很会选，他选第一集、第二集，然后直接跳第八集。
对，
你就会看得出哇，那个张力，
整个戏剧的前面到后面，對對對，因为你们总共12集，
而且在拍的时候都没有感觉，我们甚至都觉得哇，就真的就这样拍完了。
哦，所以你们整个拍摄是时间是拍摄的时候是压缩的吗？还是说其实时间是拉的？蛮 OK 的，不会很紧。
蛮 OK 的。
哦，所以你们当下拍的时候就没有感觉，或想象出剪接出来会是什么感觉？
尤其是那些大场面，爆破的啦，
对，
厮杀的、啊。
哦，那个厮杀场面好经典哦。
对。
重点是台湾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欸，哎，
真的。
屏东就在屏东，
屏东恒春半岛，
你们80% 的片场都在屏东拍摄、嗯，
对
不对？
那其他就是一些散景。
对。
台南的也蛮大，台南我们跟政府申请那块地、喔、然后就是台南盐水那边的糖厂，然后盖了一个以前的府城。
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剧里面我很震撼的是，我觉得他把台湾的美的那种大自然、
因为那些场地是真的、啊、
对，
不像有的戏是搭棚
是的
搭棚拍这样。
对，
对，我们就真的是很难得
来真的。那我们来聊聊吧，你移居南台湾住了快要2年，对不对？
两年多了。对，
你为什么会突然搬到南台湾啊？
就是因为拍《斯卡罗》这部戏
啊，
然后你每天就都待在那边，而且我提前一个月去，
对，
所以会发现哇，那个地方真的是很美。我相信会喜欢去绿岛啊，去兰屿的人
对
一定也会很喜欢
恒春，很喜欢恒春
那个风啊，跟那个土都黏黏的，会把你黏在那边，
就很舒服的感觉。
对，
因为我看你的 IG 啊，你超喜欢大自然的、欸
嗯。哦，对啊，
你几乎 IG 全部都是海啦、山啦，有没有？
对对对。
对，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接触大自然呢、啊？
可能从小就是因为一半台湾族的关系，我们的部落也都在山里面。
嗯，所以你都会回去。
对啊，因为我们去，因为以前小时候不可能骑机车嘛，那一定都是走路，
对，
骑脚踏车去一些溪边玩、抓鱼啊，跟着舅舅打猎啊，
打猎真的认真打猎，
但他们真的有枪啊。
哦，所以你是真的其实有经历过那种部落生活，就像你刚刚讲的，
对，还有那种以前最旧的那种陷阱
啊，
对，
你都经历过，
还有制作我们挖洞啦，然后盖。用树枝盖啊，然后撒落叶啊、哦，
你真的有经历过？
对对对对，很好玩
哦，真的很好玩
哎。所以其实现在觉得还不错，是有一些部落
对，
有在对外开放一些体验。
有，像我自己其实也是在东部长大的孩子，然后我们也会有那种就是要去体验原住民生活，什么纺织啊，
对对对对，
当然不同的族会有不同的流行的服饰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每次去玩都觉得很好玩呢、欸，而且那个屋子啊，吃的食物，
对食物，
对，原住民食物你喜欢吗？
喜欢啊，我很喜欢一个东西叫做阿伟。
阿伟是什么？
阿伟跟吉纳布，
吉纳布，
它是看起来很像粽子的东西
哦。
对，因为它的保存方式可以放很久，就是它 粽子是三角形嘛，
对，
那我们的是长方形的。
我好像大概类似有一点印象，就是像类似像包粽子的逻辑，
大概长得跟一个行动电源差不多。
行动电源，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拿食物跟行动电源做比喻。为什么你喜欢吃那个？
就是因为小时候妈妈就拿那个撕来给你吃，
对，
因为那个最方便。然后其实还有其他的菜，
对，
那其他的菜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叫山地饭。
山地饭，
对，它是结合了一些野菜，然后饭，然后或是有我有些阿姨会放山猪肉
啊，山猪肉好好吃哦。
反正它会炒在一起，然后它的特色是它有一点像粥，但是它又有一点勾芡
哦，黏黏的。
而且最特别的是，如果你有去过部落，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煮完后要吃的时候不会放在桌上，会放在垃圾桶上面。
为什么？
这就是最特别的地方。
垃圾桶？
对啊，它那个炒锅就是那种
很大的那种
黑黑的那种大炒锅，然后它刚好就可以镶在那个
垃圾桶上，刚好垃圾桶变成一个撑着的东西。
对，然后就不放，因为你放桌子它会晃晃，
因为它会左右会晃啊，所以它刚好一个孔嘞，刚好 stand 一个 stand。
对，就会看到原住民很可爱的一个地方。
对，可是你看你刚刚讲到你刚刚讲到你有这种部落的真的是儿时的回忆，你也会讲英文呢、欸？
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有去过美国，
对，
因为我爸妈是把我在美国生的
啊，
所以那个时候高中，我爸爸就问我说，想不想去试试看？
对，去那边读书，
因为国外是12年贯教育嘛，
对，
所以我等于高中还可以念，
对，
所以我就借那个机会去了美国两年半。
因为这样你才会讲英文
啊，对
啊，
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在 LA，
对，
很多华人，但是我就刻意去找
外国人，
对，因为我有发现我们学校真的有一群人真的不讲就是不讲，
你说不讲英文，
就是他们爱跟台湾，或是爱，
我跟你讲，我也是 LA， 我在 LA 住了8年，真的，我们有时候在 LA， 有的人会讲说根本就不用讲英文。
对，其实都可以跟大家坦诚，就是你不会讲英文也可以去 LA。
对 对, 对，因为真的都会有同一个地方来的朋友、
啊。对，你看到哪里都会有什么卤肉饭啊，或者是锅啊，
对，
或合菜哦。
对对，会忘记自己在美国啦。
对
对，我大概懂你意思哦、嗯。所以其实因为你选择的地方是洛杉矶，所以其实也没有到那么大的落差感嘛，因为它还是有很多、我们东方的一些元素啊，生活在那边。
但还是会强迫自己去找外国人讲话，
嗯，
去练习。就像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在班上，
对，
有一个墨西哥
同学，
墨西哥血统的同学，他就直接跟我讲 Hola，
我
就想说什么 Hola 什么啦。是在讲什么？
你说欧郎和欧拉，欧拉，
对，然后他们就以为我是他们的人
啊，你有点，你的肤色有点像，
我那时候也蛮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是混血了这样。
哎、欸，对，哎、欸，对，
我说 no， I'm from Taiwan，
from Taiwan， 哦、yeah, oh, ，OK，
他们就觉得很酷。
那你觉得在洛杉矶这一段的生活经验，对于你自己的表演啊，或者是你的世界观啊，有没有什么改变啊？
嗯，其实还好，就是有点像去游学这样子。
嗯，哪有人游那么久的？你那个两年多也真的是住在那了啦，是留学啦。
啊，留学啊。
对啊，
对，其实那时候的回忆就是，蛮特别的，因为我是因为姑姑很久以前就住在那边，因为你要念书，你要有一个
家人，
有一个地址嘛，
地址
户籍一样。
对，
那我的姑姑刚好住在。San Marino
啊 ，San Marino，
然后 San Marino 是一个很老，但是它又地段很贵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那个 San Marino High 的同学都是非常有钱的人，
对，我知道，
可能那个时候可能因为他们16岁就可以开车了，然后有个19岁的学长，他就有 好多车，他每天都开不同的车来上课，
好难想象这种高中生活哈，
然后会有一些。舞会啊什么的，然后你去到那些人的家，你都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蝙蝠侠之类的，就因为他们有一些景真的很夸张，像比如说
景，你刚刚说景吗？
景，风景。
哦哦，我想说你是习惯把电影的场景，
人工造景，
造景，
就是比如说开进去可能要花个30秒这样，然后 到了里面有没有发现又有瀑布。
对，我跟你讲，我姑姑家也在洛杉矶，他们家有滑水道，而且那个滑水道不是塑胶的底，是石头的哦，超酷呀、啊！我以前每次去都觉得美国的房子都好扯哦。
对，
那你后来回台湾之后适应吗？
是适应啊，其实我
你在这里长大的，
对，我觉得就回来感觉也是很棒，嗯、因为我也没有找到什么特定的原因需要留在那边。嗯，
你有教过洋妞吗？
有
有、欸、你的有干嘛心虚？你看那个有自己落掉啊，
有啦
有啦哦，是哦、欸、那你我们可以聊你现在单身吗？
单身啊，单身。
哎呦，单身哦。那你喜欢怎样的女生？
喜欢外形没有特定
哦，
但就是比较单纯可爱的女生。
所以你的意思说比较妖艳的女生你会比较害怕？
因为妖艳的眼神都感觉比较有杀气。
那请问一下，我妖艳吗？
你有妖艳的时候，但是你也有就是很可爱的时候。
我本人妖艳吗？
本人是可爱的，
但我照片是有点妖艳，
就都有一种
模特的那种态度，
那种气势，对不对？
你自己也是啊，你还讲我，你自己照片都不笑啊。哦，
但是、
所以别人看到我的那个距离感，就像可能人家看到你一样。一样的感觉，
但你本人完全没有什么、就
是、有距离感吗？
对，杀气不会，
没有哈、
哦，很亲民
啊！两、哦、个自己互相称赞，你很亲民呐、
啊。没有，
我们这恶心的对话到什么时候？那你自己目前你面对感情的态度啊，你是什么心态？就是你是什么想法？
我一直都是很豁达的一个人，对，就是当然。当然，可能，有跟我在一起过的领导可能会觉得，哎，但我
干嘛？你干嘛自己心虚？
没有，但我觉得事实是这样，就是每一段每一个人的感情，就你一定是有一些需要沟通的地方嘛。
对啊，因为每个人遇到不一样啊，
不可能每个都一
拍即合，chemistry 也不同啊。
对，所以其实，所以为什么会单身，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越来越，因为我以前的个性啊，比如说像高中，就是大概二十出头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比较会很积极主动追女生的，对，就会做很多
浪漫的事情，
都会想尽办法，我去问别人怎么这样要送什么，就是，但是现在就会比较顺其自然。
你是 getting old 啊？
可能吧，
就很明显，你刚刚这段话就是初老现象。
就慢慢后来就是比较少主动去追女生，所以有时候跟女生在一起的那个 moment 都是比较自然的。
哎、欸，等一下，你刚刚说比较少追女生，是因为你不用追吧？
要啦，
是吧？我们好远，那个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有时候不讲，不表明，别人也不知道你喜欢他。
你什么星座？
我是6月19，双子座，
双子男。哦。所以你喜欢比较单纯可爱的女生。那你是那种对婚姻呢，你自己是会想要有婚姻的吗？
我的观念，然后我的家庭是完全很自由的。
嗯，
我可以不结婚，我也可以不，就是我的老婆也不用生小孩。
哦，你都是很 free，
就是你要领养也可以，哦，然后你不登记我也 OK。
但是当然，我们又回归讲，说不定你是还没有遇到那个人呢、啊，因为有的时候也会
遇到想做这样的，
对，也会你会因为每个年纪的你会有不同的阶段的感受，说不定你可能只是还没有遇到那个。
对，我没有说我
对
定
一定不要，我懂，對對對對，我懂。你刚刚讲话有留空间，
一定是看人呐、
啊，有。那你那个上次问你那个人，现在听到是什么感受？
没，他现在很幸福，他现在跟现任很幸福。
哦、好 ，OK、欸。那我们来聊我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好，
我们两个在 Clubhouse 上面认识的、欸，
没错。
而且你在上面根本完全没有放照片，然后你的名字也完全看不出你是谁。
因为我会觉得他很像是一个，虽然他是很像广播啦，就是聊天的 APP，
虽然他是实名制，但是他还是可以保留一点隐私感。
对，我觉得使用起来的感受会有点像以前玩线上游戏。
哦，可以隐藏一下自己，
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这样子。
对，
那你也不想跟人家讲你在干嘛，做什么工作，住哪里。对，就是会保有一个属于那个
自己的一块，
那个东西的一块。
那你为什么会玩 Clubhouse 啊？
天，我去宜兰玩，就去海边走走这样。 我在回程的时候联系上了朋友，有个 APP 好像蛮好玩叫 Clubhouse， 我说 Clubhouse 然后那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下载，满头问号，想说
这
到底
怎么
玩。
对我，因为我也是二月初就进的那一批，就很一群人在研究着你为什么在第二层，为什么怎么上来，
而且有一个房不是还开了十天以上嘛，就是在讲你用这个的那个心得还是什么。
对对对
对，所以我那我自己觉得是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会玩，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从宜兰开回台北的路上，因为我是非常不能开长途车的人，所以我用了那个软体以后，它让我平安的开了整趟的车，
因为你可以听到很多人说话，
而且有一阵子没联络的朋友，
嗯，
那我们就是都在讲一些废话之类的，
就很好玩啦，
就会一直笑，然后你就整，你就
时间过得很快，
你就已经到台北了，
对，
就忘记那个雪隧有多无聊，这样，
对
对，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讲的好处是这样，当然后面也有。就认识了你啊，然后认识了一些朋友，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你超常来我房间玩，哎、欸，这句话对不起大家，我们讲清楚，就是 Clubhouse 上面Clubhouse 上面，因为我是 Clubhouse 上面很爱主持的一个主持人之一，
是是是，
我会开我自己的房间哦，我们上面叫房间。
我没有去过宝宝家。
然后黄远那个时候是匿名的他，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然后黄远就很常来我房间，就会他都是默默的躲在
你的房间，很有趣啊，
哦，
对对对，
你都默默躲在下面听，哎、欸，
因为我觉得我在上面，
我们两个讲话对吗？上面下面房间啊，
房间，因为他有玩的人应该都知道啦，对，他会有分
一层一层
上中下，
对，
对对对，所以我
你永远都在中。
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是会主持的时候，也都是跟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朋友
啊，真实朋友一起玩。
对，然后我觉得就有的时候觉得你很厉害，就是因为你可以自己一个人。
我真的主持到天荒地老，
我真的不行啊！我如果没有认识的我了不起来、
欸。我跟你讲，我超强，我跟谁都我一个人成型，我根本不需要别人。
本来的个性吗？
对吧，因为我很认真的就是把每一个来我房间 的人都看待成他是现在要跟我对话的对象，所以我今天就是来这里认识朋友，来跟你聊天，所以不管你是我朋友或你是陌生人，我都很认真的在跟你聊天，所以那个当下的我觉得就算有朋友对我来讲也没差啊，我一个人就可以，我最常开17个小时没停、欸、我一个人主持主 key
太厉害，
对啊，然后黄远有一次有来我房间当我的 DJ， 好好玩哦，那一次你喜欢音乐、
哦、啊，对对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朋友送我了一条线，它是可以以 high quality 的音质，
对，然后输入音乐、
啊、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听歌，我也喜欢放歌，
对，
所以我有朝一日应该是会去学一下 DJ。
你放的歌都很好听呢、欸，
谢谢谢谢。
真的啊，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去你的房间，又来又一直解释这个节目一直解释
Clubhouse
的房间。然后黄远的特色就是他的 background 永远都会有很好听、很 chill 的那种很 relaxed 的音乐。
因为我常在开房聊天的时候都是可能下午。
对，
或是晚上
都
是一个比较适合听舒服音乐的一个时段，可能大家下班的时候。
对，然后我们两个会熟，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就意外的聊到，我才发现你是谁，对不对？
重点是后面嘛，重
点是后面，你说你要讲那一段吗？
聊到我爸爸，
对，然后聊到没有，是因为我去看你的 IG， 然后我突然说，哎呦。怎么那么帅？然后因为我知道黄远的爸爸是谁，我一直都觉得他爸很帅。然后我就瞬间在那边故意闹黄远，然后黄远在上面就变成我就演他干妈了。
这个应该也是上面的人才会知道，
这个上面的人才会知道，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就会来我房间，就突然开麦说妈，然后就很好笑。然后就我们两个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玩什么梗这样。我们第一次这样正式聊天，对不对？
但其实也还好吧。
很好啊，可是我
其实也没有到很震惊啊。
你说前面那个台湾狗语吗？
我感觉是还不错啊，
我也觉得很好玩啊，對對對，今天聊得很开心，然后谢谢黄远来波波的节目，
谢谢波波，
真的谢谢你。然后大家我们把黄远追起来好不好？黄远的 IG 跟大家讲一下啦。
我的账号是黄远 is cool。
哎、欸，我第一次访问到一个人自己，
对不对？讲账号都害羞。 荒原 is cool、
欸、聊有没有跟洋妞交往，有，然后都完全不害羞然后要讲自己的账号的时候我不敢讲账。好，荒原 is cool 怎么拼？
HUANGYUANISCOOL
好，黄源 is cool 好不好？大家，我们把黄源
很多人加了以后就问我，私讯问我说是多酷
多酷，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啊！
对对对，
对啊，然后大家把黄源的 IG 跟官方的 Facebook 都追踪起来，
谢谢。
直接打黄源应该就搜寻得到你的官方 Facebook，
对， 对， 对，
对 ，Right？OK，、yeah. okay, 好，大家。真的黄远的戏齁，最近这个斯卡罗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我们大家直接去看一波停一波，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波波波波的，欢迎大家把我的节目追踪订阅起来，
追起来，
对，追起来，然后大家也欢迎给我到我的 Apple Podcast 给我五星好评，然后大家如果对我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大家直接到我的 IG 跟我直接给我意见，都很欢迎。那今天谢谢黄远来参加我的节目，
谢 谢， 波波，
谢谢，拜拜
拜拜。Thank you.